上个月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了第一个主题，我从天上来。我们看到主耶稣他是照着天父的旨意从天上来到世上，带来真理，告诉我们该走的路。今天我们顺着这个主题继续来看第二个主题，就是我回天上去，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所讲的话。上一次呢，我跟大家分享了这首诗歌，我不晓得还有多少人记得啊。好，忘了没有关系，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啊。我先唱一遍：主是世界的光，主是世界的光，跟从主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就不在黑暗里走，就不在黑暗里走，要得着生命的光。还行。OK， 我们来一起再来唱一遍啊！来，一起来。是世界的光，主是世界的光，跟从主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就不在黑暗里走，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这首诗歌刘月泉牧师在很多年前做的，我那个时候还是学生，听他在聚会的时候，好像是一堂类似布道会的时候教大家唱的。他在做这首诗歌的时候，刚好是在跟一个人传道，所以我想这个这首诗歌呢，我们今天也是在讲福音信息，所以我们用这首诗歌呢，愿主来带领我们，让我们的心情能够跟随主来走哈。好，我们现在再来唱，稍微有一点点变化啊。注意啊，这个我如果指挥这边的时候这边唱，我指挥这边的时候这边唱，可以吗？懂了吧 ？OK。那好，一起来。主是世界的光，主是世界的光，跟从主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就不在黑暗里走，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再来一次。主是跟从主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阿门。希望下个月我们还能记得啊。好，我们先起立，我们来读今天的经文。好，我们就六节经文，所以我们同声一同来念好吗？来。在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也叫你们也在哪里。我往哪里去，你们那条路你们也知道。多马对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能到父那里去。请坐。那六节经文，我们来看今天这个主题。主耶稣说：我要回天父那里去。首先我们看这三节经文啊，圣经里面如果一经文很短，然后里面字重复出现的话呢，就是很重要的地方，所以我们先看第一个重复出现的地方啊。哎，看到没有黑字啊，去哪里，去去哪里啊，另外一个是路啊，这条路那条路啊，对不对？看很清楚。所以这里面讲到哪里去，去哪里，这是动词啊，那条路是一个名词，所以基本上这边讲说到哪里去啊，去哪里，这是一个指的是一个目标，有一个地方，对吧？一个目标，我们有一个目标呢，我们要去那里，我们想好要去什么地方。那你要达到那个目标，要有一个方法，所以路是那条达到你预定中目标的一个方法啊。所以记得这三节经文里面一直在讲的是一个目标的问题，你要去哪里，还有一个你怎么去的问题，这是讲到这个路的问题，方法、计划等等。那当然我们知道，我们平常常常的需要去一个地方，尤其去一个 不知道的地方，或者是不熟悉的地方的话，你一开始你都 Google Map 对吧？你至少看一下，不，你临时用 GPS 也行。不过有的时候 GPS 不灵光哈，所以我们事先要有一些准备，看看怎么样去，对不对？所以基本上我们如果要去一个地方呢，我们的计划，我们去那边去那个目标的这条路呢，都要预先要有计划，要想好，要想清楚。那当我们这个计划如果不清楚的时候，或者是当时如果有些错误的时候呢，我们就经历了迷路，对不对？就迷路了啊！啊，我们当中有没有人没有迷路过的？从来没有迷路过的，有没有？没有，没有。迷路的时候感觉怎么样？迷路的时候会觉得怎么样？啊，会很 frustrate 啊，尤其是很急的时候，对吧？尤其是很急的时候，我在 Boston 我去过一次，我只去过一次 Boston 啊，我再也不要去那个地方。OK。那个地方啊，那个是古老的城市，所以那个没有城市道路计划的，那个路是乱盖的啊，是新状的、啊、所以我那时候有一个 GPS， 我就有个 GPS 走啊，按照它走啊，前面右转啊，走前面右转，就一早转完前面右转，一转过来的时候看见有两条路啊，右转以后发现有两条路，尤其在赶飞机的时候，到了最后的时候也是前面右转，就一出来高速下来的时候，刚好又是两条路，啊，所以我就随便走了一条，还好被我蒙对了，不然的话呢，我的飞机就赶不上。所以迷路基本上我们是很 frustrated 的一件事情，尤其是你很重要的时候，因为你的预期的计划呢，并没有办法达到你要去的地方，对吧？没有人会喜欢迷路的。在大约在70到80年代的时候，台湾有一个作家啊，叫三毛，有没有听过？啊，都听过啊。哇，这个我心里面蛮高兴的啊，因为三毛70到80年代了啊，我那个时候曾经在方舟这个学生团契啊提到这个金庸啊，不知道为什么提到金庸，就有一个学生就跟我讲说，金庸啊，金庸是我爸那个时候年代的人物啊，他没有人知道金庸是谁啊。啊，三毛好像大家都有人知道啊，那我如果说五毛呢，五毛知道吧？五毛所有人都知道，作家五毛所有人都知道，三毛比他少两毛哈，三毛在70到80年代的时候呢，他曾经去很多地方沙漠，尤其是新疆的这个撒哈拉沙漠，所以他在那一段时间刚好是我大学那个时代嘛，是风靡一时。因为他在外面旅游的时候，他写了很多游记，那个时候游记在台湾并不是很多，所以他写了很多，他是一个作家啊，他写了很多的游记，他就发表在这个报纸上，那基本上就是以沙漠为背景的，所以讲了很多很多沙漠的故事啊。基本上我们那个时候对沙漠的认识是从那里来的。沙漠，哇，那个大漠是一个，以前不是从武侠小说呢，就是从这个幻想，因为我没有看过沙漠，后来有电影啊等等，在那个时候就凭那个文字呢，就对沙漠有一种很浪漫的感觉啊，那个一望无际啊，然后那个时候他很有名，他写了很多类似沙漠的这个文章。那他在80年代、82年的时候呢，他回到台湾，那个时候他已经挺有名了，因为他在报章杂志上所登的这个关于撒哈拉沙漠的这些短文章已经集合变成一本书，叫做《撒哈拉的故事》，已经出版了，风靡一时。尤其对我们当时的大学生来讲呢，看这个三毛小说呢，几乎是每个人都看的啊，大家都是觉得说非常新奇，因为游记嘛，那个时候写游记的人很少。他在82年的时候回到台湾的时候就是演讲，那在演讲的时候在台湾台北一个地方呢，叫做国父纪念馆啊，你到这个网上去看一下，那个时候。台湾在国父纪念馆，反正有重要会议或演讲都在那个地方举行。那当时那个时候真的是他是风靡一时，他在全台湾呢巡回演讲，就基本上就讲说他在国外这些的旅游的事情。那时候他已经很有名，所以到了台北演讲的时候呢，那当然是非常非常风靡，一票难求，很难挤得进去啊。听说呢那一天呢门一开的时候，有人冲进去的时候呢前涌后继，有人不小心摔倒，然后就有受伤的情况啊，所以还好我没有去，不然今天不能站在这里啊。那他那天演讲他讲什么呢？啊，当然是以讲沙漠的背景啊。演讲讲什么我们不知道，因为我没有去，但报章杂志上大概有披露一点点。他基本上讲的第一句话，他就我从沙漠来，我最喜欢的一件事情就是迷路。 OK， 所以三毛作家他提出了一个很人诧异的这个说法，他要喜欢迷路啊。他什么原因？他说在迷路的时候，因为在沙漠迷路的时候呢，他就奇遇。那如果没有迷路的话，他就没有 surprise， 他才有灵感，他写那么多故事给我们读啊。 所以对他来讲呢，迷路是件好事，因为他会有 surprise。 所以我们发现说迷路不见得是件坏事，看你要干什么，对不对？你如果在游戏人间的时候，哎，迷路是好的，像三毛啊，你不在乎去哪里啊，我今天要出去玩，去哪里没有关系，我开到哪里玩到哪里啊，没有关系。所以你那个时候无所谓，你没有所谓的目标的时候，你的路是不重要的，迷路没有关系，迷路更精彩，你会有很多 surprise， 对吧？但是啊，但是在一般的情况下，如果你有一个设定的目标，你想我这个几点钟的时候我一定要去到哪里，或者是说我在几年之内呢我一定要完成某项工作，不然的话就不行的话，如果那个目标的本身是很重要的时候啊，你的目标已经设定很重要的时候，那达到那个目标的方法，就这条路呢就非常非常的重要啊，迷路的一点都不浪漫啊，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好，我们继续看这三节经文啊，所以讲到目标，还有去那个目标，达到那个目标的方法叫做路啊。那第二个呢，这三节经文呢重复出现的字啊，注意啊，哎，知道知道知道，第四节有两个知道，第五节有两个知道，第六节呢你仔细看呢也有两个知道啊。知道什么呢？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知道知道啊，这边知道知道呢不是说那个老人家啊怕你没有听清楚，哎，你知道了没有啊，你知道了没有，你听到了没有啊，听到了没有，不是啊，不是重复，那是重复，这里不是重复，那两个知道是不一样的，对吧？很清楚，因为我们刚才也看到了这里面有两样东西，第一个是去哪里的目标的问题，第二是到那边的方法，这路的问题。所以耶稣在这里讲的说，你们知道到哪里去吗？啊，那条路你们也知道，第一个知道的讲的目标，你们知道目标吗？第二条路你们知道那条路吗？就两个知道， OK， 看得很清楚啊。第四节是这样，耶稣说你们知道目标，你们知道怎么去，两个知道。哎，第五节啊，第五节很有意思啊，第五节是这个耶稣一个门徒叫多马啊，多马啊，多马你喜欢他吗？啊，英文多马有一个加了一个形容词叫做 Doubters Thomas 啊，你如果查这个中文没有翻这样的，英文就叫做 Doubters Thomas， 就是讲的是喜欢怀疑的这个多马。多马是耶稣一个门徒啊，他呢常常唱反调啊，常常反，你如果有一个人在你旁边一直唱反调的话，你会很烦的。耶稣说你们知道你们知道，他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啊。耶稣复活升天的时候大家都看见了，多马说我没看见我没看见， OK， 多马是这样一个人。多马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啊，第一个一样，两个不知道，我不知道什么呢？我不知道你去哪里，目标问题，我不知道目标啊。第二个说我也不知道你去哪里啊，我不知道你去哪里，我怎么知道那条路呢？是问话，但是一个否定的啊，我咋知道，就是意思说我不知道。所以第二节呢多马也是讲了两个不知道啊，我不知道你要去哪里，我不知道主的目标啊，我也不知道那条路啊，我也不知道怎么去啊，两个不知道。那第六节呢？第六节呢？第六节是针对前面两个的这个知道，还有这个目标跟方法呢，出来一个回应的方法啊。耶稣因为他不知道嘛，耶稣再说一次。事实上，在这个之前，耶稣老早告诉他们，啊，耶稣告诉他们说，人子必须受害，啊，被杀，第三日复活，对不对？这个在之前呢，耶稣就告诉他们，啊，耶稣说我要经过这条路，我要经过一条路，这条路呢不是很好的，这条路是被害，然后被杀。啊，然后呢，然后他要回到天父那里去，啊，耶稣跟他们讲了，所以耶稣就说你们知道你们知道，结果他这个门徒就说不知道不知道，哎，他说不知道有一个好处，啊，他如果没有说不知道呢，就没有这个很有名的十四章第六节了，对不对？你看这个第六十四章六节，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耶稣把他过去所有的教训呢，用这一节经文重申，然后做一个总结。所以我们要感谢这个 Doubters Thomas， 他如果没有一直在放反调的话呢，耶稣不会强调这么多次，我们也不会有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啊，这个举世闻名的经文啊，跟那个三章十五节几乎是。耶稣就两个不知道啊，或者是知道啊，我就是道路。他讲说这个路是什么啊？他们说不知道，我就是道路啊。后面就讲说没有借着我这个路，就是你要跟随我，因为耶稣基督他是去父那里的唯一的方法和途径。哎，他要去哪里？他后面讲了说，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目标很清楚，行清楚，是到父神那里去，到天堂，到回到天父那里去。目标是什么？目标是回到天父那里去。 怎么去呢？这路的人怎么去呢？耶稣说必须要经过他，必须要经过他，因为他为我们预备一条道路。就是上一次的时候我们也提到说，他来世上的时候就讲了说，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你必定要死在罪里面。所以一定是经过耶稣。我们首先我们要知道去哪里，然后我们要经过耶稣，也凭着他自己，他也显示了那条道路，告诉我们怎么样子才能够回天上去，像他一样，我们可以像他一样呢，到天父的道里面。好，多马在讲的这句第五节里面还有一个很深层的意思，他说我不知道你往哪里去，咋知道？你们怎么知道那条路呢？因为除了他的两个不知道以外呢，还是把这个路跟去哪里的关系呢，先后关系讲出来了。他说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会知道那条路？这里面讲到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那个去哪里在先，对不对？然后才是路的问题。他说我连你去哪里都不知道，我怎么知道你要怎么去，对不对？你需要知道你去哪里，你才会想到说你怎么去的问题，对不对？你没有决定目标的话，没有什么路的这个问题。你还没有决定要去哪里的话呢，这个路是 out of question， 不需要去讨论的。所以多马在讲的这句话也讲了一个逻辑的关系，目标先，然后才有这个计划去通往你达到目标的一个方法。如果没有目标的话，这个方法计划就不用说了，没有什么意义。所以多马在这里呢就讲到说，目标呢是用来决定计划的，你的目标是要先定好，然后决定这个计划。那我们在这边讲呢，今天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一直提到这个路的问题还有目标的问题。我们先看这个路这个路跟计划这个问题比较容易一点。那我怎么知道我这个计划或者我这条路对不对呢？这很简单你就看能不能达标嘛，对不对？我今天一个计划要达成一个目标我如果计划错误的话呢，我就不会达标。所以基本上你看那个事情的结果，你有没有达到目标呢？你可以知道你的计划是不是成功的。我今天讲说我今天打算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结果人算不如天算，对不对？人算不如天算什么意思？就你计划失败了。你怎么知道？没有达标嘛。我本来计划这样的，我本来计划3年要毕业的结果3年没有毕业。我本来计划房子要买在这个地方，然后我可以去找这个地方的工作结果我后来我不是在这个地方工作这个就是你有一个计划你有一个目标，你有一个计划，但是我这个计划到底对不对呢？你到时候看你目标实现了没有，你就知道你的计划对了没有，对吧？所以或者是计划你要知道它的对错呢，用成功和失败呢可以很容易的得到检验，假以时日你就知道你的计划有没有达标，你就知道你的计划是不是对的，你的路是不是对的。好，那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就是这个目标的问题。这目标到底对不对，这就很麻烦了目标对不对很麻烦了李长老说要请我吃饭他不在这里，所以我才说李长老我要他说他要请我吃饭，好，我就计划好了几点钟什么时候去他家就去他家就到达的时间去他家的时候一个人都没有是黄了吗然后手机微信拿来一看在川鲁园结果我吃到饭没有？我没有吃到饭。我计划有没有错误？我计划没有错误，我时间已经安排好了，那个时候几点钟要去他家，他要请我吃饭，对吗？我的计划是对的，结果我没有吃到饭是什么？是因为我以为在他家，因为往常他都在家里面请吃，今天居然拉到外头去请。目标错的时候呢，你很难鉴定的，你很难鉴定，因为你的计划是不是对错呢？你有没有达标你就知道了。但是目标错误也是要有些时候要花很久很久时间。那吃一顿饭，当然你一下你吃不到你就知道了。但有些目标本身你如果设定错误的话呢，是很难检验的，尤其在目标错误的时候，目标错误的时候，你全盘的计划呢，它的对错呢，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对不对？我已经计划好了要去 A 地。我的计划周详，我按照计划按部就班，我的计划全部都是对的，我每一个 process 呢步骤呢都根据我的计划来做，没有错，是 A。 就到了 A 的时候发现说原来应该在 B， 我原来应该我所有的计划所有的安排是今天下午3点钟在李长老家，结果到他家的时候发现不在那里这目标的错误。目标错误的结果呢，你全盘的计划呢没有所谓的对错的问题，这突然的 你白计划了，你白走了，你的路是对的，你中间设计了所有的各种检验方法，所有东西对的时候，你目标是错的时候呢，啊，你的这条途径啊，你的计划呢，是枉然的，是枉然的。啊，耶稣说我是道路、生命的时候，特别讲的一件事情，是一个坚若一个最大最大人的一个目标。当然，我们这个人生的过程里面有短期的目标，对不对？你现在要毕业，然后你要找事啊，工作，你要结婚生子啊，你要助学你的孩子等等，这些这是你人生当中的一个短阶段。但是这个整个的人生到底要去哪里，你想过没有？耶稣来到世上是提到一个长远的目标，就是你人生你最终你要去哪里。今天人所有的计划呢，都有一个 mistake 啊，有一个很大的错误。为什么有一个很大错误呢？因为有一个很大的 big if， 有一个大大错误的一个假设啊。我们今天人的所有计划啊，我计划好我这个要现在要赶紧要我要毕业啊，然后我要在哪里找工作啊，甚至更早的时候你要去上学的时候，你就要想说我要读什么，要学什么，我要学什么。我记得我以前在迈阿密教书的时候啊，尤其是快要开学的时候啊，那有些那个很关心孩子的那个教育的家长啊，他就会来问老师，哎，说，哎，你这 computer engineering 这个毕业以后好不好找工作呀？哎，那你说我要怎么回答？我说我如果有个星球，我有个 crystal ball 的话呢，我就可以告诉你，我怎么知道？我咋知道说毕业以后那个你4年毕业以后那个时候 job market 怎么样？我咋知道？对不对？而且就算这个行业很好，你儿子学的怎么样？我怎么知道？那怎么回答我不记得了，不重要。今天我们就在想说，我们今天在讲很多的计划的时候呢，我们是不知道的。那我们不知道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有一些假设，这个假设呢是一个 big very very big if， 很大的假设。这假设是什么呢？假设就是明天我还活得很好，明天我还活着，明天我还健康。你今天所有的计划是不是这样做的？对，没有人把你的生死或你的生命放在计划里的。为什么呢？因为明天我是不是还活着，这不是我可以知道的事情。你不能把一个未知数放在你的计划里面，不然你这个计划没有办法执行啊，对不对？你没有办法执行，因为你那个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未知数在那边的话，你这个没有办法计划，就没有办法计划，就 outline 就把它拿出去了，就拿出去了。第二个，就算你知道了，你能怎么样呢？你也不能怎么样，对不对？第一个你不知道，第二个知道了你也不能怎么样的时候，这种事情你不能放在计划里面的。你放在计划里面的话，你这个计划是没有办法执行的啊。所以基本上我们所有人类的计划呢，是把一个这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耶稣在里提的，我们人生最终的归宿呢，我们是把它排除在我们计划之外的。因为那个东西如果放进来的时候，我们的计划是没有办法执行的。所以人的计划呢，向来是不考虑我的灵魂的去处的。因为我们在世上，我们看到的，从眼睛能够看到的这个物质世界里面呢，人的气息呢就是生生灭灭，你这个时候生然后就过去了，过去了就过去了，没有人知道过去怎么样。这边讲到说跟动物是一样的，死了以后以前有一个我们以前很久以前在这个地方认识一个学生呢，那个大概是将近20几年前了 ，UCF 学生。那个时候出来的学生呢，基本上还受这个物质唯物主义还影响比较大。那他因为年纪比较大一点，他经历过这个文革啊，他看过无数的死人啊。那我不记得他为什么会看到那么多死人，因为他说他的住的地方还是他工作的地方呢，是在火葬场的附近。他说火葬场就是一个土窑，就是烧啊。他说成千上万的死人，他说每天都有人尸体来就烧。他说他烧了以后呢，就是一堆白灰啊，一堆白灰。然后呢，他的工作就是铲一把土就往上这样的一烙 ，case closed， 就结案了，就这样。他说每天他就是反正那个骨灰在那边，他的工作就是铲一勺土啊，就放在上头。他每天做这个事情。所以那个时候他讲，他说他看到这节经文的时候，他说真是这样，他 他说你不要说谁跟谁了，人死了以后谁跟谁根本都分一堆白灰土一上去以后混在一块，谁都不知道是谁。那这个时候如果有一只动物死掉在里面的话，那个是分不出来的，除非是今天很专业的这个医生，他可以鉴定这骨头。不然的话呢，我们眼睛看到的世界里面人跟动物是一样的，尤其死了以后是没有办法。所以他那个时候他说我没有办法相信人有灵魂这件事情。他说如果有的话，那这我看到的，我每天看到这个东西就是麻木了，人死了就没了嘛，死了就没有了，一堆灰嘛。这灰呢不是谁的灰的问题，你跟动物的灰事实上一样的，气息都是一样。所以在人的眼见世界里面呢，我们是看不到未来的，我们是看不到我们人生最终要去的归宿的。我们如果凭我们肉眼来看呢，我们一定是做这样假设，说我假设我明天还活着啊，因为那个我们不可能知道，我们就算知道了我们也无可奈何。那圣经一打开呢，这千年的智慧就告诉我们了，我们可以知道。耶稣就讲了，你们知道，你们要知道啊，你们讲的，在传道书3:21里面讲到说，谁知道人的灵往上升，兽的魂下入地啊。在传道书里面讲，谁知道，这也是一个问话，谁知道意思就是说没有人知道。因为在眼见世界里面呢，人跟动物是一样的，死了之后就是灰一把，看不到灵魂，也看不到他的去处，他也不可能回来告诉我们。但是圣经的智慧告诉我们说，你不知道的事情是上帝要告诉我们的，说人跟动物一个最大的差别，人的灵魂要往上升啊。这我们已经讲到说，主耶稣他要去，要回天父那里去。人的灵魂原来是预定，是注定，你的灵魂原来被造预被预定，原来你的灵魂要去的归宿呢是回天父那里去。你跟动物不一样，动物没有这个计划啊，动物要去的目标没有。动物真的是，我们上次已经说了，动物真的就是人死如同灯灭。如果把动物当作是一个人的话，动物死了就没有了，但是人的灵往上升，人死了以后有一个东西永存，那个叫做灵，是要往上升，要回天父那里去。岂知道，谁知道，没有人知道。那这个 big if 在圣经的智慧打开的时候呢，上帝就向我们启示，让我们可以有一个更好的人生，有一个更精准而且正确的计划。我们怎么知道圣经里面讲的东西是对的呢？我们不可能知道，我们要凭信心，对不对？但是也不是完全的凭空无据的信心，我们有一些蛛丝马迹可循嘛。你要相信的话，总要有一点凭据。我就信，我用我的毅力来信啊，不可能的。你总有一点点的旁证呢，让你的内心深处呢可以 convince yourself， 你要可以做一个决定。人对死亡既然不知，但是每个人对死亡都有一个天生自然的恐惧，没有人不怕死的啊。如果你觉得你不怕死，那是因为你从来没有想过死，或者是你从来死亡对你来讲还挺遥远，你没有任何的经验啊。我在大学的时候呢，我们那个时候大部分时候上学都还是搭那个公交车啊，要等车。那等车就要等很久，那人也很多。那等车在那边等车的时候，那个时候没有手机啊。今天的人不怕等，对不对？我这前天跟丽主讲，我说发现这个手机一个最大好处，你再也不会等了，因为你不会等的不耐烦，因为你等的时候你手机拿出来你就做很多事情，对不对？那我们以前没有手机的时候，你等在那边这就干等，哎，干等很痛苦的。你坐在那边不知道要干什么，你又不能 you can do nothing， 你在那边你这是真正的干等，对不对？今天没有人怕等了，今天一等的时候手机拿出来啊，任何事都拿出来啊。现在还有人手机拿出来，我知道。Okay， 今天没有人会无聊的啊，这个都是拜这个手机的恩赐，对不对？今天没有人会无聊的，没有人会干等的。哎，我们那个时候就干等啊，那你要做什么消遣呢？没有。哎，还好我们那个地方呢有一个人，我每次等车的地方有一个人很有意思，他呢，别人在那边干等无聊，他就在那边乱砍，东南西北的乱砍一通，砍大山，乱砍乱讲乱讲。他每次我们在等车的时候，他在那边讲东讲，每次来讲的还不太一样啊。所以呢，虽然觉得人这个很烦，但是那是他在我们当中那个乱砍那段时间呢，他是我们唯一的消遣的。啊，如果没有他的话，我们这个 干等可能会更痛苦啊。那他基本上讲什么，他有一每次的时候他几乎都会提到一个问题，他就常常偶尔就讲说，哎呀我不怕死啊什么的，他常常有时候讲说，哎呀我今天又生一个病啊，但是我不怕死啊，死了就死了，一了百了，这个家里面也不见得好，死了就没有关系啊。他常常这样讲说，哎呀死了不见得是坏事啊，一了百了，反正这个世界也不见得好到哪里去，该死了，这个人命中注定，你该死就走了啊，不要留恋啊，常常讲这些废话，当然听得笑笑，我们讲了那是我们唯一的消遣，对吧？不然的话呢那更痛苦啊。结果有一阵他突然不见了，这个人不见了，哎呀他又不见，那我们可无聊了，那等车的时候就真干等啊，那我们就想，哎怎么这老头人不见了，哎以前的这时候这还怎么讲话怎么不见了，就过了将近一两个月啊，哎出现了，变了，人变了，这个脸呢很瘦，变了瘦啊，那听说什么，听说他得了一场大病啊，差一点鬼门关门口呢绕了一圈回来，差一点没命啊，重病一场就回来，哎从此以后呢他仍然在那边讲东讲西的，再也没有提到不怕死这件事情了，怪吧？所有的人对死亡都有存在一种内心的恐惧，你没碰过而已，你碰到的话你一定会怕的，你一定会怕的。那为什么会怕呢？无神论就不怕死吗？你去查查看这历史上资料，今天 Google 很容易啊。那些自称是无神论的，你看他死的时候他是什么感觉？地狱的传说存在于各个文化中，人都在死，不是说我今天怕说，哎呀我不知道去哪里，他不是怕这个，因为所有都有一个传说，说人呢他不知道他是不是可以去一个好的地方。那地狱是什么不一定用这个词，但是呢大家心里面的想到说，我万一去了那个可怕的地方怎么办，到那边是永永远远。地狱的传说存在于各个文化里面，我已经查过，在网上查过一下，这地狱的传说呢，你要查它起源呢，几乎是查不到的，众说纷纭，啊，但是很早很早，在中国的话，可能是在道家之前，可能我查一下，可能在东汉之前，那时候还没有这个道家的时候之前就有啊，就有一点点讲到这里。那在中国之前还有其他的，像波斯教什么等等啊，在更早呢，就有关于地狱的传说啊。那在之后呢？你可以看到在世界各地的这个文化还有名著里面呢都有讲到，像但丁神曲啊，中国的这个等等很多的里面都提到，很详细的讲到这个啊地狱里面的事情。所以地狱的传说存在各个文化，它的起源是非常非常早的。好，那现在大家跟着我这个逻辑呢，你来想一下啊，你如果说今天有一件事情的话，我今天在这边讲一件事情，可能马上明天全世界就知道了，如果说是真的很重要的话呢，它这个网路线的可以很容易的一个信息可以很容易的散布到全世界。可是在那么早的时前啊，那么早的以前啊，在东汉啊，是东汉以前的波斯教的话，可能在西元前1000年以前啊，最早的文字记载里面呢提到地狱的概念都是远远的超过我们可以想象。那个时候不要说是文字啊，不要说的文字的传递，那个时候是没有媒体的啊，每个地方各族各民的这个文化呢都是非常的 isolated， 都是非常非常局限性的，因为那时候没办法传啊，你不知道。好，那你跟着这个思路去想的话，你发现一件事情，在那样一个文化没有办法传递，没有那么好的媒体来传递，那个各个文化在独立发展的那种情况下，哎，结果会有一不约而同的出来这个地狱的传说，这是怎么回事呢？没有人能够解释，没有人能够解释。我今天做一个梦，然后别人就跟人家别人讲一个梦，没有事啊，每个人做的梦，每天做的梦都不一样啊。但是我今天做一个梦，然后旁边一个人说，哎呀我昨天也梦到完全一样的，那你感觉不一样了吧？那如果第三个人说，哎呀我也梦到一样的事，那你就好很紧张，对不对？因为独立发生的事情它不可能有传递的，文化这个事情在当时 isolate 每个各族文化是在 isolate 的情况下这样子发展的时候，不约而同有一个同样的概念，你怎么样解释呢？啊， 没有办法解释。但稍微有一点 common sense 的，我们就能够做一个假设，我们说真有其事。因为中国人讲说空穴不来风啊，空穴不来风，就是说他一定有一些事情，他有一些事情在我们里面。那古代的哲学家柏拉图他就说，人有一个 innate knowledge， 就是说人在里面有一个潜在一个知识啊，潜在一个知识啊，柏拉图说潜在一个知识，那个潜在知识每个人都有的啊，跟你的文化背景、出生在哪里没有关系，有一个东西在里面。那个东西哪里来的呢？啊，那个东西原来是天上来的，天上告诉你，告诉你，植在你们心里面的。所以，地狱的传说在文化各地各自独立发展的过程中不约而同，我们可以做一个解释，就是说这样一个概念呢，是深植人心的，它是有一个相当的一个 truth， 但是到底真相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是是有那么一个东西啊，在人的心里面，以至于在文化在独立发展的过程当中会不约而同。这是唯一的解释，唯一的解释就是真的有一个东西，有一个真理，就是它的存在的确是在人的身边，我们不知道。我就是觉得就是 in favor of， 我们就是相信，有一种倾向，我们相信它的存在。圣经就把这个真相就打开来了啊，告诉我们说，你的直觉是对的，是有一个地狱，是有一个很可怕的地方。到底是怎么样可怕的方法呢？啊，不是你这个教说的，不是你那个教说的，不是你的传说，不是你的文化说的，啊，不是分十八层啊，不是那样子啊，是有一个可怕的地方。到底怎么样？圣经里面有提到一些，但是不是很清楚，啊，但是至少 confirm 是有这么一个可怕的地方。其他这些到底有多可怕呢？没有很仔细的形容。因为上帝爱我们，他要让我们知道好的东西，坏的东西你不需要知道太多，你只要知道不要去就好，对不对？上帝告诉我们，一切的丰盛在耶稣基督里面。上帝的启示把他好的东西要让我们好的清清楚楚知道，那坏的东西不知道，你知道那个地方很可怕不要去，你就不要再知道太多啊。一点点的经文在这里面，按照地命人人都已死，死后且有审判，这跟中国的文化呢，死后的审判啊，这个不管是阎罗王或什么的啊，这个是不约而不谋而合啊，是正确的，跟我们文化中是 match 啊。在里面讲到说到最后的时候，有一个审判，有一个案卷展开啊，那里面呢就看你的生命册啊，有一本册子打开，名册里面啊，上面有一些名字，有一些名字啊，你的名字如果没有在上帝的生命册里面的时候呢啊，你就被判到那个我们传说当中，我们心中冥冥中觉得那个最可怕的地方。啊，你的名字在上是不是在上帝的名册里面？这决定我们到底死了以后去什么地方。那耶稣已经来讲过，啊，他说借着我就能够到父那里去。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耶稣为我们预备了一条最好的道路。就是跟随他，相信他，他用他的生命给我们铺了这条路，让我们可以去天父那里，以至于我们不会因为名字落掉了，到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到父那里去，我们就去了另外一个各族各文化里面所传说那个最恐怖的地方。耶稣说我们要去那里，天父要告诉耶稣说，你到世上来，把我赐给你的人找回来，把他们该知道而不知道的事情告诉他们。主耶稣来到世上，到世上来，他带来真理。上次我们提到这个主题，主耶稣说：“我从天上来，我带来真理，我就是真理。我告诉你们，你们该知道而不知道的事。”这边耶稣告诉你，罪的工价就是死。哎，若不信我是基督，你就一定是死在罪里面，你的名字就一定不在上帝的簿子里面。当你相信耶稣基督替你钉十字架的时候，哎，你的名字在生命册里面，你就跟耶稣一样去他要去的地方，就是去父那里。耶稣除了告诉我们带来真理，除了告诉我们我们该去而没有办法去的地方以外，他还告诉我们怎么去的问题。他这里很仔细地讲他用什么方法，为什么是借着他呢？借着他是什么意思呢？是他拉着你的手，还是咋的？还是他指引你方向？因为这边就讲得很清楚，借着他的意思呢，除了相信他以外，你要知道他做了什么。 没有人能够到天父那里去，世人都犯了罪，我们的灵魂是一生下来原来要往上走，结果就不自觉的，因为我们玷污的灵魂被玷污，以至于我们像其他所有动物一样，我们的灵魂是往下走。你的灵魂原来是要往上升的，结果你出生的那一天开始，你的灵魂是往上走，是相反走的。你在路上用 GPS 导航的时候不是这样吗？啊，前面这 GPS 告诉你说前面右转，你一转出去的时候你忘了你左转，然后 GPS 会什么，就会讲 recalculating， 对吧？他就一直会告诉你，里面的有一个声音就一直告诉你，一直告诉你说回头吧，回头吧，前面尽量有可能的方法 U turn。 好，那是你心灵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声音，我们很多时候忽略了。这里讲到说主耶稣他用他自己的身体，用他的生命铺了一条道路，是耶稣基督的血，就是他在2000年前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我以前认为他是为了他的主义而死，我说他是个伟人，我不信主的时候我也没有污蔑耶稣，我觉得他很伟大，至少他的学说影响了很多人，而且呢他敢于为他自己的学说呢奉献了他自己的鲜血，奉献了他自己的生命，我认为他是伟人。只等到我真正相信耶稣以后，我才知道说他上十字架不是为了他自己，原来他当十字架是为了我们所有相信的人。因为圣经里面讲说，我们如果不是借着耶稣基督的血，不是借着耶稣的死，我们没有办法回到天父那里去，因为我们的灵魂已经被玷污的，你的灵魂被玷污是洗不干净的，我们的灵魂是玷污，是没有办法到天父，没办法往上升的。你看那个气球里面有氢气或者氦气的时候，那个比重比空气轻的时候，这个气球往上走的，你气球里面如果不是那个往上升的那个元素在的话，你的气球不管外面做的多圆多像气球，它是不会往上升的。我们的灵魂也是这样，一旦被玷污的灵魂呢，是不断的往下走，不断的往下走。但是主耶稣他说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他的死的结果是把我们的罪附在他的身上，他就替我们死，以至于我们就不用再死。他除去我们一切的罪孽，就是用他的鲜血，用他在十字架上宝贵的生命来换取我们一个重新再做一次决定的机会。我可以再度决定说我后半子，我的后半的人生我们要不要走。耶稣提供的就是这一条道路，这个道路是他自己，不是一个学说。他说我来替你死，你明白这件事情吗？你相信这件事情吗？圣经里面在路加福音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个比喻啊，耶稣做的比喻。不过这个比喻呢，世上真实情况也很多啊，就是有一个人呢他是挺有钱的，然后他呢他财产很多，然后他想说咋办呢，我这么多的，我要怎么样做投资呢，我这怎么办呢，这个放银行恐怕贬值啊，这个买股票会跌啊，他想说我怎么办，我咋办呢。他后来想了一个方法，他说我就盖一个更大的仓库啊，然后我可以把这些粮食财物呢就存到一个地步呢，那个存满的时候了，哎，他就一看，哇，说灵魂呐，吃喝快乐吧。哎，各位每个月有没有查一下你们家里的账啊？啊，哪一个查的？是先生查还是夫人？要对一下账，查一下账。当你看到你那个银行的存款呢，哎，这往上升的时候，你就心里面想什么呀？吃喝快乐吧。哎，但你如果看到你那个银行的存款，怎么搞得漏啊，入不敷出啊，这个渐渐往下走了啊，这个你就开始就担忧了，对不对？你心里就担忧，哎呦，怎么搞的，我们这个收入怎么变少了呢，我们的存款怎么变少了呢。哎，虽然我们不是一个盖一个房子，实际上我们每天在做同样的事情。当你银行的存款啊，你去做一个体检回来，哎呀，都是正常，全是绿的，哎，你就很高兴啊，你觉得你很正常，对吧？所以我年轻的时候，我们基本上不看医生的，偶尔去看一次的也是都是全部都是绿的嘛，啊，都是正常。那时候不想去看医生啊，去看医生也就无所谓，反正看着也知道说一定没事，啊，那现在的不一样，现在的很不喜欢去看医生，对，因为每次出来都有一两个东西不对。一下这个不对，一下那个不对，对不对？给你吃这个不对，吃这个药，然后回去以后这个对了，那个不对了，是吧？ 这学医的就是你就整天就是每次都每次所以每次都不太想去看了，去看的话总是有一些东西不对劲。灵魂啊，吃喝快乐吧，我们每天也是做同样的事情，是吗？你今天做的计划是不是这样啊？你是不是银行存款很高的时候，你是不是你的身体健康都没有状况，你觉得你 feel good 的时候，你就觉得你可以吃喝快乐了呢？上帝就讲了这句话，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归。无知的人啊，就是富笨啊，神就对这个人说，笨啊，你的 big if 的计划是对的吗？他的 big if 忘记了灵魂需要，他做了一个更可笑的假设，就是他的灵魂可以跟他的身体一样吃喝就可以快乐。他做了一个最可笑的假设，以至于他的计划被神所嗤笑，说无知的人啊，你预备的这一切归谁呢？今夜必要你的灵魂。我们西门子公司以前叫西屋 Westinghouse， 哎，我的20多年前呢就加入这个公司，在 Westinghouse。那个时候我们公司呢跟上海呢现在也是一样，有一直很明确密切的合作，所以他们呢上海有两个厂啊，好像一个汽轮机一个电机厂啊，我不太记得。那时候反正有两个厂呢，他们定期都会送人来我们这个 Westinghouse， 就是这个西屋呢培训啊。李长老不在这里，他常常他要负责带这些过来培训来了这三个月半年的啊等等啊这样来。那有一年就来了一群人，比较多一点啊，比较多一点。那其中呢一个姓王啊，姓王的王同学，还有另外一些姓翁啊，不倒翁的翁啊，如果有一点的人呢我们当中可能都还记得他啊。那这两位同学我们接触的比较多，因为平常中午的时候在一块吃饭啊。这个王姓同学跟翁姓同学年纪轻一点啊，这个学生嘛。那他这个我们两位呢我们都有接触。这个王姓同学，我们因为中午常常在一块吃饭呢，他常常在讲说他的女儿怎么样，因为他女儿很小啊，说1岁2岁的时候，说他每天都在吃饭，然后提到他今天女儿又做了一些很没有父母没有想到的事情啊，每天都在谈他的女儿啊怎么样，他女儿今天做一些好可爱型啊，那时候没有手机啊，不然他肯定是个晒娃狂魔啊。每天都在提他，说他这个孩子怎么样，长怎么样啊，他每天都在提的很可爱。那另外一个是翁姓同学，年轻一点啊，他就想说，哎，我这个受培训，我现在靠 UCF 很近，我这就去那边走动，说不定我可以拿到一些资助呢。他说他明年他就回到上海以后，他就 quit job， 然后他要申请来，他要来读 UCF， 啊，这就两个同学是这样。那这个翁姓同学呢，因为比较年轻也比较没事，所以他常常就。比如说我们任何的活动都会来，在我们教会他也会来的啊，我偶尔之后他都一般来讲他都来。那王姓同学就挺忙的年纪大一点挺忙，每次邀的基本上不来，除非那个很大的趴啦，基本上就不会出现的。那他们这个团里面有一个领导，我们也很认识，那时候他们有一个领导，我不知道现在是还有一个领导，那领导是非常 friendly 的啊，是我跟我们都是朋友。那 friendly 他那个领导，他在有一次我在电梯里面的时候呢，就碰到他，他就跟我说，他这个王姓同学不得了，他说我们的单位呢是重点培养这个人，因为这个人做事认真，非常的负责。他说所有你看其他的人来这边培训半年呢，就是公司里面学一学东西，他晚上都是出去到处去玩的。他说这个王姓同学除了他白天在公司培训的事情，到晚上的时候呢都自己花很多时间在学习，花很多时间。他这个王姓同学是非常非常认真，是非常好学的，非常非常认真。那我们也知道很认真。Okay， 他每天都挺忙的，他觉得今天要去做这个学那个啊，他在美国是时间排得满满的。他似乎心中也知道说他回去以后呢，啊，他已经是重点培养了嘛，肯定所有的长官呢，上面的人呢，都对他都有相当大的期待，所以他是很丰富的。所以基本上他不太来教会的。那这翁静同学就有一天呢，我们因为在公司里面碰到，我刚好从厕所出来，这翁静同学就抓着我问我说：“有没有地狱啊？你们在教会里面讲那个耶稣是真的吗？啊，你们讲的那个耶稣真的可以让我们脱离地狱吗？”哎，我说这怪了，这小伙子， 从来是常常来教会，不过从来不把这个教会里面的圣经的事情，从来不把福音放在心上。今天怎么在厕所门口就要很凝重问我这个问题？我问他咋回事，他跟我说他跟那个王俊同学每天下午的时候是打网球嘛，下班以后打网球，他说两个人打网球，他说王俊同学最近摔一跤呢，说发现说这个腿呢挺疼的，结果呢翁庆同学就把那个他们国内出来的时候带很多药，就把那个止疼药给他吃，结果不吃还要一吃以后发现没用。那翁庆同学他讲，他我不晓得你们带的那什么药，他说这种止疼药吃下去不可能不疼的，不可能还会疼的，吃了以后一定会不疼的，他吃了以后居然没有用。那时候他就这样跟我说，他说恐怕坏了，他那个止疼药吃了不可能没有用的，还是疼。那后来有很多的事情，后来就是我们整个公司很多所有的中国人都出动来帮忙他，大家去医院检查什么的，后来检查发现呢，是第四期的骨癌，啊，是肝癌转移的，所以不是原发性的，是肝癌根本没感觉，肝癌转移到五癌，没救了，所以呢就安排他尽量赶快都回国了。想要回国，那事前都没有办法告诉他，事实上他自己也心里明白啊。那因为这个翁信同学很年轻，我们几个中国人商量好了，连他都不讲，因为我们就委派他呢带这个王信同学一起回国，所以他们提早就结束这个训练，他们就提早回去了。那后面所有的事情都等到一年以后，这个翁信同学他真的申请到 UCF 回来了，后面所有这些事情就是他告诉我啊。他说回去的时候呢，一到机场的时候，就所有单位的人都来接他，包括他上面的所有的主管，还有他的太太抱了他的小孩，啊，在机场。他从飞机上下来的时候是坐轮椅，骨癌四期。到那边到医院以后，没有一两个月呢就过去了，啊，那最后的时候是这个翁信同学推他的尸体进太平间的，啊，这后面自己讲。我们今天看到很多很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上帝告诉我们什么呢？上帝告诉我们说，我们以为我们做了很多的计划，我们认为我们计划很周详，我们认为我们的目标是对的，但是你的目标对的还是不对的，我们真的很不知道。但一旦我们的目标是错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每个人都在做计划，但是那个计划就是箴言里面讲的这条路呢，大家都认为说这是一条对的路，那这条路到底去哪里呢？就算你的计划是周详的，每一步都达标，但是去哪里呢？耶稣给我们的路是一条窄路，让我们真正愿意跟随他进入永生，那是我们原来该去的地方。我不晓得我们当中今天有多少弟兄姐妹或者是慕道友，不管我们的信仰的过程怎么样，我觉得当主的话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愿意停下来，不管你现在走到哪里，你的计划如何，你现在暂时停下来，在上帝的面前来祷告，我们来仔细来思考我们要走的路到底是对不对，我要去的地方真的是该去的地方吗？愿主的话与我们同在，他往父那里去，愿我们借着他也一起到父那里去。我们一同祷告。天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你的话立定在天，主，愿你亲自来帮助我们，主，打开我们的心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是一个忙碌的时代，我们太忙了，我们没有办法停下来思考一下我们到底要去哪里的问题。主啊，帮助我们，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一颗片刻的清醒的时候，主，你的话真正的打到我们心中。就算我们已经信你了，我们是你的神的儿女了，我们真的是走在你给我们的路上吗？我们真的是有把握要去你为我们预备的地方吗？主啊，帮助我们，主，我们若是还没有信你，主，给我们有一点点的心思意念，让我们来思考我们人生最终的方向。我们今天被很多的事物来充满的时候，主，我们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听见你对我们的呼召。主，求你的话来警醒我们，让我们不要像这个无知的财主，让我们真正做一个智慧的人，我们做一个立定一个正确的目标，靠着主有一个正确的计划。谢谢主，祝福我们。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